least the elect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4th of September gives us some hope because we have.
这次立法会选举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的立法会已经是年轻的一代了。当然，要给这些年轻的立法委员时间，但是我要赞赏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这么做会为未来带来相当大的好处。比如黄之锋，他发起了反对洗脑教育的运动。他在毕业之后可能会很难找到工作，然而他和他的同伴们有足够的勇气起来抗争。我认为香港的未来在年轻人的手中。进一步讲，如果中国希望看到香港能够稳定和持续繁荣，他们要做的是回到邓小平最初的充满远见的一国两制理念上来。如果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城市的话，我敢保证香港会迅速的边缘化，因为我们和其他中国城市不同之处在于健全的体制和透明。这也就是为什么香港能够继续保持中国首要金融服务中心位置的原因。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特点，那么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目前中国成为了经济引擎，我可以理解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希望和中国做生意或者是吸引中国投资。但是请记住，任何贸易和投资都是双向的。想要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办法，就是西方民主国家要坚定和持续地守住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在澳大利亚国际关系智库罗伊研究所的演讲中，陈方安生和李柱铭提及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家的角色，并阐述了香港对于澳大利亚的重要作用。李柱铭说，我们见到了检察总长、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还会见了议会联席委员会，他们知识丰富，也进行了问答。我们还会见了主要的自由党和工党，我呼吁他们设立两党共识的香港政策。陈方安生则表示，我知道你们的政治家已经注意到了香港发生的事情。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商会在香港，澳大利亚在香港有巨大的投资和庞大的贸易。如果香港发生了严重的问题，那么你们的政府将要面对的是撤离90,000人，你们不会乐见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场有参与听众向陈方安生和李柱铭提出问题，该听众认为他曾在香港生活过，以前并没有经常听说过关于香港独立的言论，而目前港独的言论和支持者变得越来越多，他希望能够了解目前两位嘉宾对于香港独立这一话题的看法。陈方安生说，我认为大多数的普通香港民众并不认为香港独立在经济或者是社会层面上是一个可以实现的选项。当然，我要指出的是，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支持独立，但他们也不是认真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巨大的挫败感和日益增长的愤怒情绪。这是因为中国没有能够兑现对于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即便是他们也知道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选举本身，特别是他们的当选，让人觉得应该会有不同的声音，也有可能是向政府宣示极端的主张。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切实地实现了特首所说的话，他曾对选民说，在未来的立法会选举中可以选泛民的议员，看看结果就是如此。此后，李柱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他说，当然，北京的领导人不会想要听到独立。那些热衷于独立的人可能会进入立法会，并且向台湾的想法靠拢。北京的领导人知道这些人并不是真的想独立或者是革命。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很多成功或者是不成功的革命。但是在革命的时候，没有人会说要去革命，说出来就会有风险。那么就是要悄悄地去做，如果成功的话就算成了。 我们的年轻人在谈革命，他们要去立法会里面去推翻立法会，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真的要去这么做，北京也知道这不是真的，而且一旦当选，他们也就不再提了。当然，在他们当选以后，很多年轻的选民感觉很沮丧，因为北京不再坚守承诺。他们不希望香港政府被中共控制，但是基本上来说，他们只是希望赢得席位。